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哥伦比亚总统访问白宫，缓解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拨款法案惊险过关，国土安全部成国会新战场；
英国前驻美大使涉入爱泼斯党泄密，斯塔默下令紧急调查；
俄乌新一轮会谈前夕，俄罗斯打破停火承诺，再次猛烈轰炸乌克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首次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会面，双方握手言欢，显示紧张关系已经缓和。佩特罗中午抵达白宫，先和川普总统在椭圆办公室接受媒体提问，随后进行闭门会谈。川普在公开发言中说，佩特罗最近一个月变得非常友好，暗示这个变化与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有关。闭门会谈内容包括打击毒品合作、委内瑞拉局势、地区安全、能源合作，以及哥伦比亚国内政治和即将到来的选举。川普总统要求哥伦比亚减少流入美国的可卡因，各方则展示查获毒品的成果。佩特罗此行目的在于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分析指出，哥伦比亚将于三月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佩特罗需要展现他的领导的左翼联盟与美国合作的能力，而美国曾表示希望一个偏右的政府上台。哥伦比亚除了是美国在南美重要的盟友，也是全球主要古柯生产国，而古柯是毒品可卡因的主要成分。多个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在该国活动。会晤前几个小时，一名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毒枭希尔瓦被引渡到美国，涉嫌将可卡因经中美洲和墨西哥运到美国多个城市。哥伦比亚警方说，此案证明双方的合作坚实而有效。
周二，众议院通过了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主要部门提供资金，并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延长10天，暂时结束了为期4天的部分政府停摆。当天投票以217票对214票的微小差距惊险过关，两党都有议员倒戈。该法案包括为能源部、国防部、财政部、国务院、司法部等部门以及独立机构提供资金，直到9月30号。不过，国土安全部的长期拨款和改革争议仍未解决，提供的延长资金只能维持到2月13号，国会接下来的博弈将成为关键。民主党人要求限制移民海关执法局和边境保护局的权力。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执法人员应摘下口罩，佩戴执法记录仪，并遵守问责标准，而且受害者需有权提告求偿，否则他将反对增加国土安全部拨款。共和党参议员霍律则表示反对，他说，民主党想改变搜索令的要求，想强制所有执法人员公开露面，以便人肉搜寻他们，我根本不支持这些做法。共和党参议员克里默则指出，坦白地说，我们今天处境的根源正是因为庇护城市的概念。如何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国土安全部如何改革，成为国会接下来面临的挑战。如果无法就拨款达成协议，2月份可能会再次出现部分政府停摆。
英国首相2号表示，首相斯塔默已经下令展开紧急调查，对象是工党重量级政治人物、曾经担任驻美大使和商务大臣的曼德尔森，原因是他涉嫌向已故美国富商性侵犯者爱泼斯坦泄露政府机密，并要求他辞去上议院议员的职务。曼德尔森当天宣布退出工党，以避免丑闻进一步影响党内形象。美国司法部于1月30号公布最后一批爱泼斯坦档案，包括300万份文件、超过2000个视频和18万张照片，其中包括曼德尔森的不雅照片。文件显示，曼德尔森在布朗政府担任商务大臣期间，多次将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密资讯转发给爱泼斯坦，甚至提前透露首相布朗辞职的消息。另有记录显示，2003年到2004年间， 爱泼斯坦曾向曼德尔森关联账户支付了约 7.5 万美元。首相府发言人指出，斯塔默认为曼德尔森应被剥夺上议院议员的资格，并准备在美国国会作证。曼德尔森曾长期担任下议院议员、欧盟贸易专员以及内阁大臣，在去年9月因爱泼斯坦关联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如今他正面临伦敦警察厅针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刑事审查。
周一晚上到周二凌晨，乌克兰基辅短暂的宁静被瞬间打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今年冬季最大规模的空袭，共发射了71枚导弹，其中包括创纪录的32枚弹道导弹以及28枚巡航导弹，另有450架攻击性无人机上阵。这一波攻击导致基辅1000多栋居民大楼的供暖系统瘫痪，奥德萨更是有5万人遭到断电之苦，而此时乌克兰的气温已达到零下20度。这次袭击是在川普总统公布俄乌实施一周停火的几天之后发生的。莫斯科此前声称停火截止日是到上周日，基辅则指责俄罗斯再次食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停火决定从上周五晚上开始生效，而周一晚上就发生空袭，俄罗斯人违背了他们的承诺。他谴责俄罗斯同意美国的短暂停火提议，不是为了支持外交斡旋，而是企图利用这个一年中最冷的窗口期囤积导弹，目的还是为了战争。白宫发言人赖维特说，川普总统的反应是很遗憾，但不感到意外。俄军的这一波猛烈袭击正好发生在美俄乌第二轮三方会谈的前一天。分析认为，这是莫斯科释出的政治信号，试图在谈判桌前展现出强硬姿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挑衅美航母及油轮，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伊朗谈判将于周五在土耳其举行，局势稍显缓和之际，伊朗却突然出动无人机靠近美军林肯号航母，带有攻击意图，紧接着还企图劫持美国邮轮。川普已经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如果谈判破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请听报道。
美伊即将举行谈判，中东这把火刚压下去一点，又冒烟了。周二，美国军方证实，一架伊朗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逼近林肯号航母，并带有攻击性意图。美军立即出动 F-35C 战机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校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航母及舰上人员安全，事件中美方无人受伤，设备未受损。无人机事件发生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本周五与伊朗的会谈仍按计划进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会面。此次谈判得到土耳其、卡塔尔、埃及及沙特等中东国家推动。以色列媒体指出，川普总统坚持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满足四项条件，放弃核计划，暂停弹道飞弹计划，停止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及胡塞武装，并保障反政府抗议者的公正待遇。美伊谈判前夕，川普总统也在白宫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可能会有坏事发生，并强调美军强大的舰队已前往伊朗周边，作为极限施压手段。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是美国近期中东军事部署的核心力量。同日，就在无人机事件发生数小时后，霍尔木兹海峡也发生紧张事件。美军透露，伊朗革命卫队快艇与一架无人机试图拦截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邮轮，甚至扬言登船检查。船员未理会威胁，加速航行，而美国海军麦克福尔号驱逐舰及时护航，才让局势降温。 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是全球关键能源通道，中东多国的大量原油都需经此出口。过去三年已有多艘船在此被伊朗扣押。事件凸显美伊谈判前夕，伊朗动作不断，加剧紧张关系。路透社引述多位现任及前任伊朗官员透露，伊朗现在外强中干，领导层非常害怕，一旦美国发动打击，可能会鼓舞愤怒的民众再次走向街头抗议暴政，从而进一步动摇哈梅内伊政权的统治。消息人士称，伊朗高层对内部安全极度紧张，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外交压力正让其处境更加脆弱。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统计显示，中国去年底仅11天的时间就有至少136名年轻人失踪。大陆民众透露，以前到大医院随时能做器官移植，自从缅甸和柬埔寨电诈园区遭到扫荡后，不知是否因为供体减少，失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甚至有民政官员爆料，去年遭到抛尸、器官缺失的尸体多得惊人，还持续大幅增加。请听报道。
中国大陆失踪人口越来越多。近日，有网民统计，去年12月20至31日仅11天时间，21个省份至少136人失踪，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最小的只有8岁。大陆网民普遍担心并质疑，这恐怕与中共活摘器官有关。山东民众曹先生披露， COVID-19 疫情过后，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增加，缅甸和柬埔寨电诈园区贩卖人体器官，人神共愤。园区遭到打击后，国内器官供体开始紧张，失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曹先生说，各大医院换器官紧张了，去年以前什么时候换器官，随时都有，现在都不行。今年我表嫂换这个肝，等老长时间，都没有器官源。中国失踪人口很多，也不公布，心知肚明。据了解，中国器官移植需求大，没有走通道送礼，很难等到供体。尿毒症患者小杨透露，他在东北等不到肾源，两年多前打听到南方肾源充足，花了32万人民币做了肾移植。糖尿病患者冉女士表示，很多人打了国产新冠疫苗后，头痛恶心，一检查就是糖尿病，一周透析三次，每次4个小时，移植要几十万元，他无力承担，而且风险大，来源又不让人知道，所以他不考虑移植。90后的邵先生在一年多前胸闷气短，头晕无力，查出心脏衰竭，因为心脏供体稀缺，做了体外人工心脏，医保报销 70%， 自费30多万元，从此必须背着一个箱子，无法上班。上周网传北京军方301医院要给河北省大名县0岁到18岁的孩子免费检查先天性心脏病并且治疗，网友们质疑这家医院是在为高官寻找适合的供体。还有中共体制内民政系统官员匿名爆料，遭抛尸、器官缺失的尸体多得惊人，去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高峰年。根据全国殡仪馆内部统计，这类被当失踪者记录的器官缺失尸体2025年多达1400多万人，这不折不扣的是大规模的谋杀。爆料者怒吼，再不改朝换代，老百姓就会很快绝种，中国就会很快亡国灭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财政收入40多年来罕见负成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最新民调显示2028年美国大选潜在热门人选。
拿下张幼霞，习近平获新绰号毁灭者。
德国将斥巨资发展太空军备，应对中俄威胁。
欧盟全面调查中国金风科技，涉外国补贴疑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2028年总统大选潜在人选现任副总统万斯在共和党阵营中大幅领先。依据哈佛大学哈里斯民调周一最新数据显示，万斯如果作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的话，人气很高，获得支持率高达 53%。 潜在共和党候选人中排名第二的是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川普，支持率是 21%，其次是现任国务卿卢比奥，支持率为 17%。 政治评论员卡尔森的名字也出现在民调的共和党潜在候选人名单中，他的支持率为 5%。 民主党潜在候选人中最受支持的是前副总统贺锦丽，支持率为 39%， 其次是加州州长纽森，支持率为 30%。 纽约州国会众议院科尔斯特和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则分别为 12% 和 9%。 川普总统曾在去年8月表示，万斯最有可能成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他同时指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
中共党魁习近平原本已有多个绰号，比如包子、两百斤、小学生、一尊、崇祯帝等几十个，但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耀霞和军委委员刘振利落马后，外交事务杂志周一发表文章，将习近平称为毁灭者。因为中共军委现在只剩下习近平自己和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外媒形容中共军委已基本毁灭。这篇题为毁灭者习近平的文章说，习近平和张耀霞的父辈曾是中共军队里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习和张两人相识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张被毫不体面的撤职，也说明了习近平在管理军队时的冷酷无情。领导人对敌人毫不留情是一回事，对朋友同样无情则是另一回事。有评论人士表示，此前在海内外华人网络上，人们都将习近平称为加速师，现在加上这个毁灭者，两者合起来就是毁灭中共的加速师。
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正准备投入约350亿欧元用来发展包括间谍卫星、太空飞行器以及攻击型激光武器在内的太空军事技术，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日益严峻的威胁。这项军事太空计划核心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建立一个国家级非常稳固的军事卫星星系，预计由超过100颗人造卫星组成。德国太空司令部司令特劳特强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太空环境的竞争已经大幅升级。德国及其欧洲盟友必须通过投资安全通讯系统以及能干扰或瘫痪敌方卫星的能力来提升威慑力。他说，我们需要强化在太空中的吓阻态势，因为太空已经成为一个作战甚至是战争领域。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系统与太空能力必须受到保护和防卫，我们也在发展主动性的太空能力。为了落实威慑，德国将研发重点放在非动能选项，如电子干扰、激光技术等，旨在干扰或使敌方卫星失效，而不是摧毁它们以产生太空碎片。
周二，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金风科技展开全面调查，质疑他获得中共政府补贴，取得欧洲市场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调查依据2023年7月份生效的外国补贴条例，将评估金风科技在欧盟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服务活动。欧盟关注补贴形式可能包括补助金、优惠税收措施以及以贷款形式提供的优惠融资。金风科技的总部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供应商之一，通过 Vestas 及其他子公司在欧盟运营。欧盟早在2024年4月份即展开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其可能获得补贴，损害了欧盟27国的内部市场。 这次调查回应欧洲主要厂商维斯塔斯、诺德克斯及西门子能源的诉求。欧盟多年来指控中共将补贴过剩产能输入欧洲，损害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将按照调查结果决定后续的行动，确保公平竞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财政收入40多年来罕见负增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NASA 周二表示，阿提米兹二号巨型火箭在进行最终测试时发生了燃料外泄问题。NASA 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发射时程将延长到3月份。除了燃料外泄，测试过程中也出现了其他状况，粉碎了阿提米斯二号载人绕月任务最快可能于8号执行的希望。下一个可能的发射窗口将于3月6号开启。NASA 署长艾萨克曼在声明中说，团队起初还能应对部分氢气外泄问题，然而在模拟发射倒数逼近最后5分钟时，泄漏问题再度加剧。艾萨克曼强调，安全始终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只有在我们认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且足够安全执行这项历史性任务时，我们才会进行发射。 NASA 官员也在当天的简报中说，氢气的能量密度很高，且体积密度非常低，且极难封存。
近日，根据被公开的谷歌搜索反垄断案法院文件，谷歌计划于2034年开始逐步淘汰 Chrome OS， 它的地位将被 Aluminum OS 取代。谷歌在高通骁龙峰会2025上正式宣布了 Aluminum OS， 这个作业系统结合了 Android 和 Chrome OS， 向 Windows 和 Mac OS 发起挑战。发言文件提到 Aluminum OS 将于今年底开始商业测试，2028年正式发布，比峰会上宣布的2026年面世更晚。文件同时证实谷歌计划尽早淘汰 Chrome OS。谷歌的律师说， Chrome OS 的淘汰时间是2034年，这个时间表不会提前，因为不同地区对设备的支援时间各有规定。
西班牙政府周二宣布，计划仿效澳大利亚出台禁令，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此举是该国针对科技巨头发起全面整治的举措之一。整治的核心原因是这些平台在保护用户免受伤害方面存在着系统性失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作为政府针对平台推出的5项措施之一，16岁以下青少年将从下周起无法访问社交媒体平台。桑切斯说，社交媒体已经沦为法外之地，虚假资讯比真相更有市场，半数的用户遭受过仇恨言论的攻击，这是一个由演算法扭曲公众舆论，使用者的资料和肖像权被肆意侵犯并贩卖的法外之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财政部上月底公布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年减 1.7%， 这是近40多年来罕见情形。有评论认为，中共财政收入的下降恐将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请听报道。
上月底，中共财政部公布2025年财政收入情况，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 万亿元，同比下降 1.7%， 不仅没有达到年初设定的增长 0.1% 的预算目标，而且是2020年之后首次下跌，这也是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以来发生的罕见情形。上次中共财政收入出现全年负增长的情况是发生在2020年，当年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大纪元专栏作家王鹤说，2025年没有什么重大的天灾人祸， 中国经济居然也是负增长，这说明整个中国经济的运行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方。中共吹嘘今年 GDP 增长了 5%， 但是财政收入并没有相应的增长，反而是负增长。中共这些官方数据相互打架，造假的问题相当严重。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代表中共中央进行所谓的刺激政策力道也在减少。近年来，中共的地方财政亏空严重，同时中共数据造假也严重，外界质疑财政问题可能比公布出来的更严重。王鹤说，货币政策不起作用了，要靠财政政策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果财政政策现在根本使不出劲了，整个经济一塌糊涂，就导致整个财政的压力非常大。外界认为，中共财政收入负成长与经济成长放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等原因有关。黄世聪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头，但已经起不来了。一旦中国的外贸失速或降温，这样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彻底毁灭。此前，中共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主要仰赖卖地获得收入。然而，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年减 14.7%， 连续第四年下滑。众所周知，中共国有企业资本庞大，但国企资本根本无法为财政解忧。评论认为，中共财政收入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对整个就业的前景和社会的稳定程度都会造成很大冲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兼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的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以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